各位观众你好，我是寇世远。上次节目中间呢，我们提到什么叫做信心，我们是从正面来看，就是说信心所肯定的是什么，我们讲过了。那么今天在节目中间呢，要从否定这方面来看，就是信心所否定的是什么。但愿借着正面反面两方面的分析啊，能够帮助诸位了解什么叫做信心。那么信心所否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信心是不凭眼见。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这样说，我们行事为人呢，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眼睛所能看见的不叫做信心，信心是不必等到看见了就信，如果等到你看见才信，那没有什么意思了。有人说，哎，你把上帝显出来我看看我就信了。那么如果就是你真是把上帝出现给你看了你才信了，那这个信就不值钱了，就没有价值了。信就是说好像冒险，好像冒险，哎，我信了，哎，他果然信对了，那是真正的信心。假如信心需要眼睛来证明啊，已经不叫做信心了，那是事实了。信心是超越事实的，就凭着不是幻想，凭着很多有理由的根据，知道它实在是存在的，然后我们相信它。所以信心第一啊，是不凭眼见。很简单个例子，假如我说我请你去吃饭好不好，哎，你如果相信我的话，不会开玩笑，好，你就跟我去吃饭去了啊，没有问题。如果你对我这个人的怀疑，诚实怀疑的话，你说你把钱袋拿我看看，你有多少钱这里啊？请我吃饭，对，在台湾至少要1000块钱，你有没有1000块钱？你没有就不要开玩笑，我不去，那就不叫信心了。信心，我说请你吃饭，你就跟我走，不要等拿钱袋给你看看，我有1000块以上才能够请你去，这样就是说明。信心本身呢，就是对所信的对象啊，对他有绝对的信赖信任，觉得靠得住，这叫做信心。那我们可以举圣经里面有正面反面的例子啊。反面的例子有个叫做多马，就约翰福音20章里面29节，约翰福音20章29节讲到耶稣的门徒多马，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大家都聚在一起，门关了，但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呢，说愿你们平安，说完之后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手上有钉十字架的钉痕，肋旁有被枪伤扎的。这个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啊，就是平安的代价。因为人犯罪失去平安，主用他的死流血赎罪，替我们把因犯罪而失去的平安又赎回来了。所以主从死里复活，第一句话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可是当年呢，这个大家都在聚会啊，这个多马这个一个人跑掉了，他不在聚会，不知道哪里去玩去了，人都聚会他不在。后来啊，等后来人家看到他说，哎，我们都看见耶稣来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多马不信，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用手啊探入他的钉痕，探入他的肋旁，摸一摸他啊，我才相信。这个这么现实的人，他要看见，他要眼睛看见摸了才相信。好了，等到第二个礼拜天呢，耶稣又向门徒显现，看见多马了，就说，哎，过来过来，你不要摸我吗？来摸摸看看。哎呀，这下多马看见复活的主啊，也不敢动了，也不敢说什么了，哇，大叫我的主啊，我的神，叫起来。耶稣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就是很重要一个福气，没有看见就信了就有福了。因为你相信你说没有看见的是事实，是真理，你不怀疑，没有动摇，你绝对坚持说可信，这有福了。所以信心就是个考验，考验你对神到底是关系如何，你对他的信赖到底到什么程度啊？这是一个信。那么正面的一个不凭眼见呢，就是在约翰福音4章那里50节里讲了，有个大臣 在加百农有个大臣做官的人，他儿子病了，他的仆人来跟他讲，哎呀，儿子病了，很危险，赶快回去。他就找到耶稣了，请耶稣下去啊，到他家里去给他儿子祷告。这是耶稣没有下去，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病好了。哎，就这么说一句话，你儿子好了，这个大臣居然能够相信。你看这个多奇妙，这叫做不凭眼见啊。他告诉这个大臣说，你回去好了，你儿子已经好了。哎呀，这个大臣一件都不怀疑就回去了。走在路上碰见他那个仆人又赶来了，说好了，儿子实在是好了，本来要死都活了，好了。什么时候好了？那个时辰呢，就是昨天主对他说你回去那个时候。换句话说，主的话超越时间空间，他一说这边一说那边就好了啊，如响思应啊，这很奇妙。这叫做不凭眼见，不要凭眼睛看见才信，不必看见就信了。反面的见证是多马，正面的见证是这个大臣，这是好的榜样。第二，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是不看环境，不要看环境。很多人一看环境啊，信心都没有了。一个反面的见证是马太十四章三十节里面，彼得啊跟他那些门徒坐船，半夜摇船，风浪很大，而且船要翻了。这个时候耶稣来了，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走在海面上，这没什么稀奇啊，这神性嘛，神能够做的。那么大家看见一个人耶稣来了，他们以为耶稣的大叫说鬼怪，是鬼怪，怎么会走在人会走在海上？他忘记耶稣神的儿子能够行神迹。结果呢，彼得就说了，主啊，如果是你啊，请你叫我能够走到你那边去。哎，彼得从船上也要走到海里，走到耶稣那里去。耶稣说可以，来啊，你来啊。彼得就凭着信心踩在海面走过去了，走到耶稣那里去了。走了几步啊都没有问题，但是一看环境，一左右一看，风浪好大，这一看呢沉下去了，马上沉下去，就大叫说，主啊救我。主耶稣赶快伸手把他拉起来了，说你这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为什么不信呢？你要相信我有力量拖着你，我叫你来你就来好了，你怕什么？我负你的责任嘛。他就走两步以后啊，就沉下去了。这个叫做不要看环境，信心是不看环境，你一看环境就没有信心了，这是反面的见证。那么正面的见证呢，是保罗，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保罗也在坐船，他被人家绑去借去到罗马去审问。在船上有276个人，船走到一半呢，遇见台风了，大台风，哇，船危险的不得了。圣经描写说，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狂风大浪吹逼啊，我们得救的指望都要绝了。这个时候，保罗呢，在危船中间站起来了，他说：“吃饭不要紧。”他们说：“都要死了还吃饭呢？”他说：“我的神昨夜告诉我说，啊。”你这全船人都赐给你了，都会活命，276人一个都不死，只是船要坏掉，人都不死。他说我信我的神对我怎么样说，事情也必定怎么样成就。这个是保罗的信心。你晓得当保罗劝大家吃饭，船上276人呢都危险的不得了，大家都还要面对死亡的威胁了，没有心情吃饭了，保罗劝他吃饭。这个时候保罗说不要紧的时候啊，外面狂风大浪吹逼。换句话说，保罗在船上说不要紧，可是船外那个环境是要紧的，很危险的。现在就是说，你到底信谁的？是信神的话，还是开始看环境？如果一看环境就不信了，那就害怕了。可是后来果然照保罗所说的，全船人276人都上岸了，船是坏了，人没有死。因为上帝的话没有骗人，上帝说完全就是安全，尽管狂风大浪，但是上帝主宰一切，他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所以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没有问题。所以保罗这个信心啊，就比彼得要大了，这是正面的。第三，什么叫信心呢？信心是不要凭据，不要看凭据了。 那么这个一个反面的证据呢，是在士师记六章三十六节，士师记六章三十六节讲到基甸，基甸是个士师，是上帝的仆人。这个基甸上帝要他去打仗啊，跟米甸人打仗，他就要求凭据。什么凭据呢？他这个禾场上啊，在田地上啊有羊毛，他弄一撮羊毛在那儿。他说假如上帝你是你要我去的话，你给我凭据。什么凭据呢？我这个田地里面禾场上啊有给你羊毛摆一撮，明天早上看，如果只有羊毛上有水，其他地方都没有水，就证明说是你要我去的。他要个凭据，哎，上帝果然听他的。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就是羊毛上有露水，其他都没有水，哎，很奇妙。他还不信，再来一次，他上帝啊，我再来试验一下，明天早上看看，只有其他地方都有水，就是羊毛上是干的，没有露水，那我才相信。果然上帝也听他的，那早上起来一看，哎，羊毛上是干的，其他都有露水，这个叫做凭据，要凭据，好不好呢？不能说坏，但是这种信心不大，这叫做小信的人。真正的信心不需要凭据来支持他，没有凭据就相信了，那是最高级的信心，不要凭据。那么基甸所告诉我们要凭据是反面的证，反面的见证。有个正面的见证呢，是在路加福音七章七节。路加福音七章七节讲到一个百夫长啊，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那么他就请耶稣来了，但是他走在路上，他又告诉耶稣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你看一句话的信心，耶稣称赞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啊，就是连以色列中都没有看见过。换句话说，他所要求耶稣的就是说话，主你说一句话，说我仆人好就好了，不必等你到我家里按手祷告才会好，这一句话就好了，这叫做一句话的信心。今天商场上做生意的人呢，讲究信用啊，拿起电话来，我要买进多少股票，一句话，他并没有立合同，也没有签字，就电话，电话也可以假，但是凭着信心啊，凭着他有信，人家相信他，一句话说我买进10000股、100股多少，哎，就是买，等下一秒钟亏多少或赚多少，就一个电话，一句话。商场上都看重这个言语的权威，相信人的话靠得住。但是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不能相信他的话呢？他说的话绝对算数。圣经说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啊，他开的人不能关，他关的人不能开，出于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因此我们应当对神说的话相信，不要凭据。要有凭据的信心是小信，不要凭据的信心啊是真正的信心。这是第三。第四呢，信心是不问理由的，不需要理由来支持你，信就是信，不要问为什么。这个不问理由啊，我们可以看有一个反面的见证，就是在约翰福音书六章，约翰福音书六章六十节，当耶稣跟门徒讲道，他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面。主讲这句话用象征性的手法来讲，他们听不懂，那些门徒说这话甚难呢，谁能听呢？因此许多人都跑掉了，走了。我们传道人呢，讲道几十年，也常常碰到有时讲道人听不懂啊，人家就怀疑了，听不懂就走掉了。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用一个深入浅出的方法，用最浅的话或者比喻或者见证或者什么故事来帮忙解释诠释那个重要的真理。因为真理都是很深奥，道理很深奥，不容易讲，但是比喻见证很浅，很容易吸引人。所以耶稣在世上讲道的时候都是用比喻，差不多撒种的比喻了，种田的比喻了，种种都是用比喻啊，因为那些人听道人水准很差了啊，他必须用很浅的话才能说明。我们发现这个讲道啊，这个言语是个问题啊，我们需要有共同的语言才能够沟通，没有共同语言很难沟通。我在学校教书，跟大学生讲课容易，我在我的教会里面跟知识分子传道容易， 我记得在台湾有一次，我跑到一个华兴育幼院，啊，那个有人请我去讲，都是些小朋友，哎呀，那真难讲。你讲圣诞节的故事很难讲，讲童女生孩子了什么，这都难讲。这些话跟那些小朋友们讲啊，我们没有够用的言语，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就很难沟通。啊，所以我就想到，上帝来跟人讲话也是很困难，他受很多限制，受人的限制，他讲你听不懂吧？好像今天我们找一个专家给你讲相对论，你听得懂吗？讲太空科学你也未必懂啊。那一门一门都是有专家的讲，是不是？所以上帝给我们讲话太难了，因为我们水准太低了，所以他必须迁就我们，他就用许多比喻、见证、容易懂的话来讲。那同样的道理，当年主耶稣讲到是说，我的肉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他们听不懂，以为是怎么把他肉咬一口喝他的血，这不是太残忍吗？他不懂主讲这句话讲生命之道，意思说他的话就是生命，你相信他的话，把他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你就得到营养，这叫做灵粮。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啊，我是生命的活水，你们喝我的水就不会渴了。意思就是说，你接受他以后啊，你就不会再有渴慕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了，你内心已经有了最后的满足了。有人说上帝啊，就是人在宇宙中间所能找到的最后的满足，无论是学问、钱财、爱情、家庭、事业等等，最后还是空的，你不能满足你，但是你得到上帝，有了最后的满足了。因此我们看见主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我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你就有满足。他们听不懂，听不懂就走掉了，因为他们讲理由，理由讲不通啊，主怎么能把他自己给我们吃呢？啊，他听不懂，这是反面的。另外有正面的一个好的不问理由呢，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17，亚伯拉罕啊年龄很大了，没有孩子，上帝应许他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个孩子，结果他太太90岁，他自己100岁，两个人加起来190岁了，生了一个儿子，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往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是我们的神。假如上帝跟我们一样也是不可能做这些神迹的话，那怎么叫上帝呢？那他就是人嘛，人有不可能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他说你会生个孩子，结果果然100岁生个宝贝儿子，这多难得呢。可是上帝很稀奇啊，很奇妙，有一天跟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儿子给我杀掉来献祭给我。如果讲理由的话，这实在没有理由的话，亚伯拉罕可以跟上帝争辩，因为我本来没有儿子，是你说要给我，给了我又要他杀掉，这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怎么可以这样残忍呢？你不是仁爱的神吗？慈爱的神吗？也是公义的神呢？这做不义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他可以拒绝上帝，但是亚伯拉罕没有拒绝，他照办，把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把他捆起来，放在柴火上，举刀要杀了。天使来拦住他说，亚伯拉罕不可动刀，不可杀的儿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原来上帝是试验他，考验他到底肯不肯把最宝贵的献给神。上帝哪里会杀掉我们这人，上帝爱我们还来不及，怎么要杀我们呢？可是他为什么叫他杀儿子呢？因为现在他的儿子变成他的宝贝了，比他命还重要，100岁生的儿子都保活宝嘛，这个活宝他不肯放的，上帝试试看你肯不肯放，所以你拿来杀了献祭。他居然肯呢，他不问理由了，所以信心是不问理由的。更重要一点，他相信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这是亚伯拉罕是第一个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人，因为他相信他儿子死了还能复活不要紧嘛，杀就杀，杀了上帝能叫他复活吗？所以叫他就肯献祭给神，这是高度的信心，高度的信心的表现，亚伯拉罕。结果上帝啊也没有杀他儿子，试试看，说好了不要杀了，预备一条羊羔代替他儿子献祭，这就是象征将来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因为亚伯拉罕是旧约时代的人呢，到了新约时代耶稣来了，成全上帝的应许， 他是变成一个被杀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主。所以这件事亚伯拉罕所做的，可以看见是绝对是信心，他不问理由了。信心是不要问理由的，为什么？他不必问上帝，说上帝叫我做就做，我不必问什么为什么，一定有道理，上帝一定有道理，但什么道理我不知道，但是我也不必问，这叫做信心，不问理由了。第五，信心是不讲条件的，也不讲条件的。那么在旧约创世纪28:20-22有个讲条件的人，这是反面的见证，是雅各。雅各怎么样呢？这个旧约的雅各，他逃难，他怕他哥哥杀他，他逃难，然后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跟上帝祷告，他说，神啊，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护我，让我有吃有穿的啊，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献上十分之一。你看这个现实不现实？这是叫有条件的信心。神呐、啊，你如果保护我平安的回家，给我有吃有穿的，我就把你当作神。换句话说，如果上帝不保护他，不给他吃穿呢，他就不相信上帝了。这是今天许多人的心理，信上帝为着求平安，求衣食得到满足，这种做法呢，不是真的信心。真的信心是不讲条件的，我信就信了。我信了以后，你让我有吃也好，没有吃也好，我都信；有平安，没有平安，我一样的信。这超越功利主义了，不是现实的功利主义。真正的信心就是信，不管什么好也好，坏也好，生也好，死也好，得也好，失也好，疾病也好，健康也好，我信就是信了，并不是因为你给我好我才信，不好呢我就不信了吗？那不叫信心。所以信是不讲条件的。那么最好的见证，正面的是但以理三个朋友，在但以理书3:17，但以理三个朋友，撒德拉、亚撒、亚伯尼哥，这个三个但以理三个朋友啊，他因为不拜偶像啊，那个时候的国王啊要他拜偶像，他不拜，外邦的王他不拜，不拜的时候他把他要扔在火窑里面去烧他，在扔下之前呢还给他个机会，说现在给你最后的机会，你赶快拜啊！我这个乐器一响，奏乐以后啊，就得拜假神。你不拜的话，我就把你扔在火窑里。这三个朋友，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件事情我不必给你说什么啊，我相信我的神会保护我。即或不然，就算他不来保护我，我也绝对不拜你的假神。你看这个信心多高呢？这叫做不讲条件的信心。我的神会保护我，就算他不来保护我呢，我也是不拜，死就死吧，我还是不拜你假神，因为上帝最讨厌拜偶像啊。所以这三个但以理三个朋友是表现了最高度的信心了，生死直之度外，不在乎生死了，生也好死也好，我就是这样做了啊。然后这个是就是第五了，到了还有一个第六，就是不计利害得失了，那是更高了。一个反面见证是马可14里面讲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这跟随耶稣的少年人呢，他身上披一块麻布，赤身逃跑，跑掉了。那么你看人家抓耶稣的时候他跑掉了，这个少年人披着一块麻布，人家抓他麻布都丢掉了，光着身子跑掉了，你也不能怪他，他怕死，但是这个叫做没有信心，这个信心是计较利害关系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有人说马可福音14:51-52这个少年人可能就是马可自己也说不定，因为马可是个少年人啊，他人家抓耶稣了就跑掉了吧啊，一抓就跑了，生死问题了。但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在约伯记13:15，约伯有这样的话，他说他纵然杀我啊，虽然杀我了，我仍然信靠他。你看约伯怎么讲，他说他纵然杀我的话，我还要信他，这就太难得，你要杀我还要信他，那表示说这绝对的信心了，连生死都不在乎了，你就是要杀我，我还是要信相信你，谁能这样说呢？今天在大陆上许多信主人侍奉主的人到后来他都动摇了，因为生死关头嘛，你信耶稣我枪毙你，不敢信了，你信耶稣我不给你饭吃，饿死你，没有饭票，不敢信了， 你能够多怪他吗？我们只能说我们没有经验过那样的经历，我们谁也不敢唱高调说我不怕，我们没有资格去论断他。但是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一个国家里面，让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地区，能够自由的相信，自由的传道，不受限制。因此这个不计利害啊，就是说明这真正是我们看见不计利害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了。所以信心的否定，第一不凭眼见，第二不看环境，第三不要凭据，第四不问理由，第五不讲条件，第六不计利害，这些加起来就是信心的否定，不要这样做了。所以这个期是讲到信心的否定，上次讲信心的肯定，加起来就是完备的信心。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知道你所要的就是有信心的人。我愿但愿我们的分析能够帮助收看节目人，每个人都能活在信心里面，做信心的工作，活信心的生活，能够荣耀你的尊名。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